盼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5日星期日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205M。 非常感谢你弟兄，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愿主祝福你，大家请坐。那今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站在图森这里的讲台上，这实在是我极大的荣幸。那今早等我过来时，我在想世界各地有多少个城市那是神赐予了我特权去拜访的，可以跟那些的会众交谈。那今早是我在美国这里第一次来到这个美好的城市。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慢慢的喜爱上了这里的人，那还有你们的氛围，你们美好的天气，美丽的高山和沙漠，那这里有些东西让我渴望待在这里。那这里非常的安静，那昨天我在沙漠中到处看，那看起来就好像是你待在神说话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是匆忙的，那么哪里不想去，对任何的事情都不感兴趣，那所以那么都很安静放松。那看起来我遇到的所有的人也都是很悠闲放松的，那一点也不着急，那么不是那不着急做任何的事情，那是对一个神经紧张的传道人来说是个好地方，那能让他安静下来，那不用那么匆忙。那生活让我们变得如此的匆忙，我们称之为来回的奔跑，我们必须要在几分钟内做成这事儿那事儿，那只有那么点时间。那当你来到这里时，看起来好像是嘿，有什么着急的呢，那我喜欢这样。那在沙漠中你还能够学到另一件事，那我认为那让我们注意那些的仙人掌它的刺儿，那你看到那些刺儿，那我不相信有任何的机器能够消除那样的尖刺儿。那我的儿子会对这个说阿们，因为我们昨天一整天都不得不把刺儿从他身上拔出来。那如果那些那小的仙人掌是在我们那里，就会展开并成为一片美丽柔软的叶子，因为那个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片叶子卷了起来，那是自然把它削成了那样，那是他保护自己的方式。那思想一下，这个也许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那你把水浇灌进沙漠中，并让水分那保留几年，那些尖刺上就会长出叶子来，那会很柔软。有时候当我们没有了属灵的水分而奔跑时，教会就会成为那个样子，我们会卷得很硬，并且彼此相刺，那让这里充满水分的叶子就会柔软有韧性。那我认为那就是我们要为教会所做的，就是我们能有属灵的水分，使我们保持甜美和温柔，让神来使用我们，那有韧性，不会彼此相刺，只会温柔甜美的按手在那其他人的肩头上，那个人的重担彼此担当，那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我见过你们的牧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他，那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那我很感谢神，他在这里有如此美好的教会，还有这群的会众。那还有我的好朋友，那你们这里的一个会众，那同你们一起集聚在这里的诺曼弟兄和诺曼姐妹，那我想他们现在那已经买好房子要留下来了，那我并不责备他们。他告诉我那建这所教会，那他说是我打造了最后一节的台阶，把钉子钉进了那里。他说，我说哦，神的，让我的朋友伯纳罕弟兄有一天能够走上这台阶，对着会众讲道。那几分钟前他在后面那里哭了，因为神垂听了他的祷告。那我很高兴能有这荣幸来到这里。那你们是一些，那我遇见了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叫做托尼弟兄，叫不上来他的意大利的名字。那我遇见他，他是个好人， 那另一个人，我相信他们叫做奥托，那奥托，那这三样的名字呢，我在名字的发音方面不是很在行。那昨天我们举行了国际性的聚会，那里有一个德国人，一个意大利人等等，那我在那儿是个爱尔兰人，所以我说这是个国际性的聚会。那很多小伙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去到了海外，那与那些的国家征战的等等，有不同的国家。但如果你们都能有像我们昨天站在沙漠子的感觉，就不会再有战争了，我们就都成了弟兄了。基督就是答案。那俯瞰着这美丽的山谷，周围高耸的山脉，我很喜欢这里。那我坐在高处俯瞰着这座城市，我想在过去的时光里，有多少路过这里的淘金的从这片土地上走过，又死在了这沙漠里，为要寻找一座金矿。那些日子，那现在几乎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但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找到了金矿。也不是从你们这儿的山里边挖出来的，你们是从天上得到的。那今天我们不再淘金了，但我们期盼神来成就他所做的每一个应许，把他丰盛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他仍然是神，他的心渴望赐给我们所求的东西，就像我们向他祈求一样的迫切，甚至更多。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当我们是罪人，与他远离神的国时，他就爱了我们，那今早的岂不更会丰丰富富的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来拜访，那明天就要离开去加利福尼亚，然后一直去到北部，去了世界不同的地方。但今早站在这可爱的神召会的教会里，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荣幸。他们是我在世界各地的很大的赞助人，那都是属于这个组织的好人，好的传道人，好的信徒。我认为所有属神的人都是好的，无论你在哪里找到他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有过很多的环球旅行，大约有七次了。那我发现圣灵，那你去到泰国、日本、南非，那次回到霍屯都人当中，那些的地方，那些男人女人来到教会，身上一点衣服都没有穿，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差别。那数千人都躺在一起，那如果你能说他们的语言，说右手和左手分别是哪一只，他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杀死他们能吃的东西，那任何能得到的东西来吃下去，让自己活下去，那就像一只动物所做的那样。但只有一样东西能使他们像我们一样，也站在一群像那样的会众中，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做当地领受圣灵时所做的同样的事，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这表明了神不偏待任何人或国家，这是《使徒行传》四章所说的。彼得说的看出神不偏待任何的族类，那所有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刚才我给妻子打电话，那里的温度差不多是零度，那甚至学校因为下雪而关闭了，那都在大雪覆盖之下，道路很湿滑。那如果从东部来的人，他们应当很高兴你们生活在西部这里，因为那边现在天气很冷。所以也许我们在你我的地区上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我们在你我的神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因为都是同一位神。今早我来是稍微介绍一下主耶稣让我带到全世界的施工。那我想今早在主学上，那神能够给人们一个机会，那让我可以解释给他们听，因为我们只在这儿待一个晚上，那也许他们可以接受基督来医治他们的身体。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那这些奇怪的事情也许看起来对你来说有些陌生，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用别的方式去做呢？那也许我可以解释一下。那通常当我们进到一个城市，当他们正在举行一个大聚会时，我们会要求来什么来合作，那让所有的教会成员都聚到一起，因为基督在我们中间不是分开的，而是在我们中间的同一位基督。那我们竭力要让所有的宗派为了公会进行会无逊节派，那神的教会圣洁派等等都聚到一起，那样我们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满心盼望神会将他的圣灵倾倒在我们身上，那极其丰盛的倾倒下来。那然后当我们那么做，那我总是会做这样一个声明，那每个人都知道我曾经是宣教浸信会的，那当我领受圣灵时，那我曾是个宣教浸信会的信徒，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五旬节是个组织，我相信五旬节是个经历，凡愿意来的都可以领受。那我们不能来给四面围上栅栏，那他会越过我们的栅栏传播开去的，瞧。那所以我相信一个人能得救，那即使他是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或无论他是谁，只要他真诚地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如果他是个天主教徒并相信教会是救了他，那他就失丧了。那如果他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并相信是教会救了他，那他也失丧了。但无论他是谁，他去哪个教会，如果他真诚地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功劳，那他就是得救的。那我不在乎他去哪个教会，那我们得救是借着恩典，也是因着信心。那我曾经去放牧，在聚拢的时候赶着牛群去科拉多州的山上，那在基流河谷那里，那赫福德肿瘤协会，那我经营着那里的山谷，那我猜你们这里有同样的法律，那要保持纯种，那有商会的卡片等等。那如果在你的农场上能生产一吨的甘草，那你就能把你的牛送进去，那那个牧场能为一头牛长出一吨甘草的话，那因为那你可以在丛林里边有牧放犬。那我们去到基流河谷那里，他们有一个大的移动的栅栏，在基督河谷东西分叉的地方。那在春季聚拢时，那很多次我在早上那坐在那里把牛赶上去，那把腿搭在鞍脚上，看着护林员站在那里看那些牛经过。有一天我坐在那，我想那当我们去到天上那伟大的门时就是这样的。那牛经过那里时，我注意到有大约15或16个不同烙印的牛进到那里。那有一些牛的烙印是钻石条，那是格拉姆斯先生的牧场上的，还有杰弗里斯先生的是火鸡脚，那还有其他不同烙印的牛。那护林员是不会太在意那些的烙印的，那他根本不注意那个，但他注意的是牛耳朵上的血标签，因为你不能把一头牛赶进了牧场，除非它是纯种的赫福德种牛。那那就是这么想知道的，牛必须是纯种的，必须要有一个血标签。那我想那完全是在审判的日子的情形，神不会在意我是什么烙印，我是不是浸信会五旬节派或长老会的，但会关注那个血的标签，我一看到那血就越过你们去。我们能够进到那里是靠着我们是什么，而不是靠着我们是谁。那今晚当我们要进到聚会中时，那牧师，那大概什么时候聚会开始的？7:45。那么大约6:30，我想那在6:00-6:30之间，那我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下来给他们分发祷告卡，在聚会之前的一段的时间，那这样当他们进入聚会时就不会干扰到聚会了。那让生病的人到这前面来，那样我就能够离他们近一些。那因此会分发祷告卡，那小伙子会下来并带着许多的祷告卡在你们面前把卡混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发给每个人一张祷告卡。那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每个想要卡的人都可以拿到。那我们之所以那么做的原因是，那我们常常在聚会中，那每一个合作的牧师，那我们会发100张卡给他的会众。那第一个让他的会众进来的，那就完了。那其他的人进不来了，因为也许我们只在那里待3个晚上，那不可能让很多人通过祷告队里。那后来我们发现那个行不通，那所以后来我让跟我一起施工的一个传道人分发祷告卡，那他是属于某个组织的，如果他不偏向他自己的组织一点，那他 那就会变得有点难办了。那因此我通常一开始那都是叫10或15个人到讲台上来，那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卡号11到15号的祷告卡，他们就会把卡牌丢在地上，他们不想要了，因为他们不会被叫到，所以我们发现那个也不管用。那然后我让一个小孩子，就像这些小孩子一样，我说你上来孩子，我像这样坐在妈妈腿上的小女孩，我说你会数数吗？说是的先生，那你开始数。那我们会开始3、4、5、6，到数到哪里停下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那信不信由你，我们仍然都只是人，妈妈知道会怎么告诉她的孩子在哪里停下来，正好停在她的卡上。那所以我们发现那个也不行。那再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人在祷告队列里边，或是一次有一次呢上来过，他把祷告卡卖给人，那好像能第一个到讲台上来，这个也不行。那后来有一天晚上主启示我，那让某个人下去纷纷祷告卡，站在会众面前把卡片顺序打乱，那那样这个人可能会拿到1号卡，这个人是35号，那个人是62，然后接下去卡号都被打乱了，那个分发祷告卡的人就不能够安排他们上台来了，那因为他也不知道卡号都乱了。那后来当我去了聚会中时，那有时候我从1号卡开始，有时候从25叫到50号，有时候我会计算有多少人坐在座位上，那当我讲到时心里默默的想，那从这边开始相承，那很随意的，那样一来就可以把主权交给整个的会众，那用那种的方式在会众中和台上得医治的人的比例，那大约是50比。这信息不是要医治什么人，因为医治是已经被赎买回来的，救恩已经被赎买了，你不是上周或去年或5年前才得救的，你是当耶稣在哥哥他为你受死时就得救的，那就是你的救恩，那你只是在2周之前或2年前才接受了而已，不管是什么，那就是你得医治的方式，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过去时得了医治，所以呢只是要人们看到意识到基督的同在近在咫尺，就是这个带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得医治的果效。那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让我们先来就近这位作者，我们祷告几句，让我们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现在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这个能满足一切的名来就近你的圣洁，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道中得了他的教导，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必蒙应允，我们没有别的名让我们可以安息确定他会听我们的，只有主耶稣这个能满足一切的名。我首先我们为你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就是你赐予我们的很多的祝福还有诸多的恩典，然后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早能站在这座新教堂里，这是在这个城中建造的一个纪念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耸立在这里，好叫那些任性的罪人可以来得救，让那些超越了这属地医生的认知还有理解的病人仍然能来就近这更高的大能，这位全能者，并且得这一治。哦父，我们何等的爱你，我们为此何等的感恩，我们是那些荣幸的人，那想到俄国今早那把那个大的人造卫星发射到了天空中，有个人坐在里面，地球上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心跳，末世是何等的近了，他环绕在这个国家的上空说，那要么投降要么灭亡。哦神呢，如果他们丢下那些原子弹的话，想想那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球将会坠落入太空中，时间将不复存在。在这蒙福的道教导我们，在这事发生之前教会会回家与主同在。哦，诺亚在雨落下之前就进到了方舟里，罗德在火降下之前被呼召出了索多玛。主，我们相信在大的毁灭到来之前教会会被从这地上踢走，我们多么的高兴知道我们离那时刻已经很近了。父，今早我们看到并知道，也许在今晚之前这事儿就会发生，这个国家或者世界将会被炸成碎片，某个小的国家或某个狂热分子 放出一颗导弹，他们都会彼此瞄准对方，然后发射，那就结束了。但在那事发生之前，神的被提的号角会吹响，我们会被召集到空中与主相遇。今早我们该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当我们看到无花果树发芽那个大的迹象时，我们要欢喜昂首挺胸，因为科学说这是午夜前的三分钟了，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哦，主神的，今早求你用你的大能和你充足的智慧来击打教会，今天就来击打，让你巨大的翅膀张开，今天就遮蔽在这个小教会之上，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把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翅膀下，将肉身和属灵的病人都恢复到健康的状况。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祝福这教会，祝福的力在这里的目的还有所代表的事工，祝福这里的牧师、长老、执事、理事和平信徒们，以及所有来到这里的陌生人。不仅是这个教会，我们也祈求你祝福这片地区的每一个的教会。愿着今天的这个小小的聚集，愿那么开始一个横扫亚的桑那州的老师的复兴。主啊，求你应允，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低头感谢你，我们奉你的爱子我们救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不是要讲道，而只是为了稍微设立一个次序，为了今晚的聚会，那预备人们的心，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会与我们相会。那然后也许在某个方便的时候，若主愿意，那我们想要再回来，那也许会多待一些的时间，那时那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把弟兄们聚在一起，那这次只是拜访。我想要从路加福音来读那第二章的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我用盼望来做题目。盼望通常是建基于信心之上，在能盼望什么东西之前，你必须要有信心。那好像许多在旧约中神的仆人那样，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我经常引用这句话，神对他的道负责。我喜欢从中读一句话或两句话，因为我说的话会失败，因为我只是个人，但他的道不会失败，因为他是神。那在任何时候，当神被呼叫出场来做一个决定时，神所做的第一个决定也是每一次所做的同一个决定。那那就是你可以郑重的奠基你信心的地方，就是在主所说上，你必须要相信这是神的道，那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盼望，唯一可靠的盼望就是在神的道上。那神是无限的，所以他不能犯错，他是完美的，因此他所有的应许都必须是完美的，就像他是完美的一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本身，因此圣经就是神的道，是神自己被写在了这纸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他所说的话。如果我不相信一个人的话，那我就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他必须得是真诚的，他必须得是真实的，尤其是当他承认他是个基督徒的时候。那这只是一段很短的内容，那关键并不是内容有多长，不是质量不是数量，而是这道的质量，那这才是关键。这是神的道。那在这里老西面说他得了圣灵的应许，在他未死以前必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有一个权利去盼望这个，因为神已经借着圣灵启示给了他，神启示给他是有个原因的。那我们发现年老的亚伯拉罕，当他75岁时，他妻子65岁 撒拉。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并向着启示说他从他妻子撒拉得一个孩子，而他已经年纪老迈，撒拉也不能够生育，那么一生都是像那样的。但神告诉他说他要从撒拉得一个孩子，神告诉他要因着那个应许把自己分别出来。那我们也必须要那样去做，当我们接受神的道时，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从与神的道相反的所有属世之事中分别出来。你不能去对人们说，那你认为我得到医治了吗？你认为他们怎么认为跟医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关键是你怎么认为的，那取决于你。神要求着分别自己，那他就带着接受孩子的极大的盼望照去做了。那我们发现直到25年之后那个孩子才出生，那因为第一个月那这事儿也没有发生，他的信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一直都更加的强壮，因为他的盼望更大了。撒拉年长了一个月，但他的盼望就更大了一个月，因为神会持守他的道，对他来说在100岁的时候得着孩子要比在60岁的时候要好得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时都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他从未软弱过，反而一直都更加的坚强。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那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我们是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被赐予了那个应许。那如果我们是跟亚伯拉罕同受产业的，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我们自己就拥有亚伯拉罕所拥有的同样的信心。当神做出了一个应许时，他就知道事情肯定会发生的，不会出现别的情况的。你能够想象亚伯拉罕那他出去，那我们就这么说吧，他说他和撒拉是怎么做的，那他75岁，撒拉65岁、差不多是都绝经15-20年了。那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半个妹妹，也许在他16、17岁嫁给了亚伯拉罕时就生活在一起了，一直都没有孩子。但神向他显现没告诉他说撒拉会有一个孩子，那亚伯拉罕盼望着那事发生，因为神那么说了。我能想象，那你能想象一个75岁的老人和一个65岁的老妇人去看医生，让医院的安排说他们要生孩子了吗？人们会怎么对他们说呢？医生会怎么说呢？那个老人家那精神有些不正常了，那个老人家出问题了。那每一个凭着信心接受神和神的应许的男儿女人都被这个世界认为是某种思想奇怪的人或是一个疯子，因为这世上的事情对神来说是完全愚拙的，人称之为伟大的神称之为愚拙。那但亚伯拉罕相信，那在最初的28天之后，那撒拉已经绝经了15或20年了。他说，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哦，没有任何的不同。哦，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的。那人家极大的盼望，也许撒拉那缝制了一些小靴子小毛毯，为什么在期盼着有什么事会发生？那就是在那么做的原因。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亚伯拉罕信心越来越坚强，归赞美于神。那最后事情发生的，因为他盼望着事情会发生。在这90岁之后，那亚伯拉罕90岁了，亚伯拉罕，现在你对这事怎么认为的？要放弃了吗？不，先生，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生出孩子的，我们已经把衣服都摆好了，放好了，预备好了。你预备好多长时间了？25年了。但神必定会赐下孩子的。我喜欢这个，瞧，这是确定的，神那么说了，事情就结束了。当神做了一个决定时，他就会使事情永远都那样的。那我能做一个决定，5分钟后可能就不得不退回去做出另一个决定，因为我那个决定做错了。那你也会那么做，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神他是无限的，他不能够犯错误，他是毫无错谬，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限的神。阿们。他做出决定时，事情就永远的解决了，他不能再回去说，啊，我错了，他不可能那么做。如果神在起初基于信心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如果我们相信他的道，他就会使每一个应许都成为真实的。那神对他的应许来说就仍然是无限的神，他不会失败， 那必须得是那样的，这是肯定的。如果你接受他的道并相信的话，那你就必定会击中目标的。那如果神说，那就是教会所说的，有一些传道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神不再医治病人了。如果神为了一个病人而被呼求出场，并在他信心的根基上被医治了的人，那如果另一个病人来到他面前，他必须同样这么做，否则在那医治第一个人时他就做错了。在圣经中，如果他把圣灵赐给了顺从他的人，那完全是按照他在使徒行传中所应许的。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如果一个人满足了那些标准，神就有义务必须对他的道负责，用圣灵充满他们。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那他就是做错了。如果神做了错事，那他就是个人而不是神了，那他就像我们一样是有限的。所以你瞧，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接受神的应许并持守住他，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同样持守在哪儿，因为神那么说的事情就解决了。那你不能够虚张声势，你必须得真正有才行。那你不能够虚张声势，那是虚不来的。那撒旦不是，那他知道你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但当你不是在虚张声势，他也知道。当什么东西在你内心里边锚定了，而你也知道是那样的话，那就会有什么事发生了。亚伯拉罕相信那个，他相信神，他接受神的道，在盼望中，他带着越来越大的盼望等候了25年，最后那个孩子降生了，因为他期盼，他把自己分别出来。那如果你注意到，那在这等候的时候，神告诉他把自己跟所有的亲人分别出来，那直到他完全顺服了神，神才能够祝福他。那一开始他父亲跟在他身边，那个老人家引起了麻烦，然后他跟罗德在一起，那罗德也给他惹了麻烦。那直到他把自己分别出来，与所有的不信分离，把他们从他身边甩掉，然后神才下来对他说话，那就有什么事发生了。那当我们让所有的不信的灵远离了我们，那单单的接受神的道，那我不在乎某某人这么说，某某人那么说，神做了应许，我就站稳在那儿，然后神就会回应的。但记住，神祝福他，持守他等等，喂养他，引领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完全把自己从属世的一切事情中脱离出来，神才完全祝福了他，并赐给了他应许，让他的侄子照着想要去的去到索多玛。那么其他人也是那样，他的父亲死了，然后神告诉他，你起来查看这地，我要把它都赐给你，你向东西南北观看。那我想就该是那样的。那如果一个教会一些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把自己从属世的事情中分别出来，然后你就会看到圣经中的每个应许，那都是你的。那就好像一个大的商场，那借着同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进入了同一个商场。有些人借着圣灵的洗进入了那个商场，说啊、哦，感谢主，那我进去了，那感谢主，我在这儿了。那还不是，对我来说，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你起来走遍这地查看，这都是属于你的。就是那样，当我进入到基督那里时，我想到处去查看，不仅仅是知道他救赎了我，而且在那里我还拥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我给了我一个大的商场，我进去我就会查看那些的东西，看看我到底拥有什么。那正是今天的基督徒的样子，他们没有查看神的应许，并看到那是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如果发现一些东西在高处，我就回去给自己找个梯子爬上去，看看那架子上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你们基督徒有时候不去查验，要找出什么是属于你们的。医治是你们的，救恩是你们的，喜乐是你们的，平安，那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们的。那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时，神就给了他一本支票本，支票的下方签着耶稣的名字，那你把它放进去，你不要害怕，写上去，递上去，神会将他所应许的丰盛祝福倾倒在你身上。摩西，那他已经放弃了盼望，他去到了沙漠的深处放牧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那天早上，在沙漠的深处，他看到一丛荆棘在燃烧，他走到那丛荆棘的前面。那尽管摩西是个神学家，因为他受过埃及人智慧的训练，他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他们就告诉他说他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呼召的，他所有的神学经历对他来说都毫无用处了。那不是小看神学经历，那但我是说 那当你遇见了神时，那永远无法取代你遇见他时的那个经历。有些事发生了，成了一个新造人。有时候那会使你做一些在世人看来滑稽的事情。我们想象摩西第二天早上，那希伯拉坐在驴背上，那么小哥顺抱在腿上，那下去要接管埃及了，手里边握着一个枯干的杖，当作走路的杖，那胡须飘动着。摩西要去哪？下去接管埃及，一个人的入侵，就要像一个人去接管俄国一样。那一个百岁的老人，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驴子上，要下去接管。那问题是，他做到了，因为神做了应许。摩西盼望神必持守他的应许。那他杀过埃及人，那有一次去了外面杀死了一个人，那不在神的职业里边，那是他手上的一个污点。第二次下去击杀了整个民族，但那是他手中的荣耀，因为第一次是摩西在做，第二次是神在做，那个导致了区别。他盼望神来拯救他们，因为我听见了他们的哭求，我看到了他们的苦情，我单数名词下来要拯救他们，我差派了那摩西代替我的位置，事情就成就了。他看见了你在受苦的，看到医生说我无能为力了，他就下了一圣灵的样式接管。如果你完全让他做的话，你期盼着他的行事，也知道他应许过要那么做，那就持守住他的道，他说过他会做的。所以我们要盼望西面，那一个很有名声的人。西面是一个老圣徒，他在人们中间有大的名声。如果你曾读过他的历史的话，那他是个那值得尊敬的人。你能想象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差不多80多岁了，那到处去说，你知道在我未尝死位之前，我会见到主基督的。我能想象其中一个拉比说，你知道可怜的老人家，那真是令人同情。那个老人家头脑不正常了，我们已经盼望弥赛亚400年了，从伊甸园起我们的人就盼望弥赛亚了，而现在我们处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所有的情形都，那些事要发生的所有的迹象都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落入了捆绑中，不再是个国家了，我们被打败了，处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那这个老人家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另一只脚也快进去了，他却说他会见到主基督。他们说那永远不会发生的。那西面知道会有事情发生的。我能想象某个年轻的拉比说啊，不用在意那个老人家，他没有多少伤害了，他也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他总是在这里走来走去，对每个人做见证，说了要做这个做那个，他活着看到弥赛亚的来到，那都是像那样的东西。那西面，你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你说那样的话呢？是什么使你那么说的？那大卫盼望他，以利亚盼望他，古时的先知们，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盼望他。那现在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一切都暗淡下去了。400年来我们只有过一个先知马拉基，而你跑出来说在你未死之前你会见到弥赛亚，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因为圣灵已经把这个启示给了我，那就是他的根基，那必须是你的根基，那必须是我的根基。那圣灵把这个启示给了我们，并且那是照着圣经而来的，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阻止的。那圣灵把这个启示给了你，你就会看到这是神道中的一个应许。那神的意志是这道中的一个应许。那如果圣灵把这个启示给你，那他受死为要医治你，就像拯救你一样，那然后你带着没有盼望去接受，神就必定确保你得到的。那也许那医生也许会说啊，不要管他们了，然后猜那不会伤害他们了，他们不管怎么样会死的。但你记住，如果神做了应许，无论环境怎么样，你都要持守住那个。如果你说我得了癌症，我得了肺结核，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那如果神启示了，神就会持守他的应许，就是这样。我经常会想到约拿，想到症状，人们会看他们的症状。那约拿才有真正的症状，他在大鱼的肚腹里边手脚反绑，在大鱼的肚腹中里边满了呕吐物，在波涛汹涌的海底，那他有一些的症状。那如果他朝这边看是大鱼的肚腹，那边看也是大鱼的肚腹，无论朝哪看都是大鱼的肚腹，那我肯定这里没一个人有那种糟糕的情况。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那都是虚空的谎言，我不相信那些东西。 他怎么说的？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因为他知道当这圣殿被献上时，那天当所罗门奉献圣殿时，他祷告说，主啊，无论你的子民在哪里陷入了麻烦，他说仰望着圣殿，愿你在天上垂听。他知道神垂听了那人的祷告。你知道神怎么做的吗？神使他在那边活了三天三夜，一直把他带到了尼尼微，也许神让他留于长时间的水中游，把他送到了那儿。但他在大鱼的肚腹里边待了三天三夜，他盼望着神能做一些事，因为他满足了那个要求。神做了应许，他也相信了，如果约拿在那样的环境下都能得着从神而来像那样大的神迹，因为是照着神的道，照着他的信心，那如果他能在那样的情形下那么做，今早当我们在仰望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时，我们岂不更是该何等的应该得这一事呢？所以我们最后背道了他的妻子，拉着他远离了神。当我们仰望是神右手边的耶稣，他坐在那里用他自己永活的宝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更该何等称任何的疾病是个谎言。我不相信那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撒旦带着你的疾病从这里出去吧，叫我相信神，我盼望这事会发生，就是这样。那如果事情现在不发生，那它过一会儿也会发生的。如果今天不发生，明天会发生的。如果明天不发生，下周也会发生。不管怎么样，事情肯定会发生的。神那么说了，就是那样。那你要去到你有信心的地方，要盼望神说的会做的事他都会做的。神不能撒谎。那所以西面一个很有名声的人，不要认为名声有什么特别的，今天太多这样的东西进入了我们的教会中，甚至是对我们五旬节拜教会来说，太多时髦的东西，你知道太多。那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在社会中拥有大的名声等等，我们所需要的那是一个老实的原始的明朗的能杀死罪恶的信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像枪管一样笔直毫不妥协的传讲福音，抡起斧子砍伐任由木屑飞溅的人。我们需要属神的人，能带着大能站立，把教会带回到他应该在的位置上。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认识到了这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教会堕落了，变得软弱了。我们需要的不是不是那一个喷涌出来的新的组织，我们需要的不是另一场什么的后雨，我们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道还有圣经的信心上，一个能使魂震动的经历回到教会中，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次大清扫，一种的羞耻出现在我们的教会和组织中。听出去画了一些的分界线，这个那个，那天有一个组织，因为我让另一个不属于他们组织的传道人坐在讲台上，他说我们已经画了一条线，我们把你画出去了，伯南弟兄，把你画出了我们的圈子。我说我正在画另一个圈，非常的大，把你再给画起来，那那样你就不能再把我推出去了。是的，我要在你们头下面画一个大圈，把你再给他画回来。强的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是的，我们是基督徒，从神的灵而生，被他的宝血所洗净。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行为像基督徒，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举止像基督徒那样的人。那我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今天的教会所缺少的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像基督徒。我们去了各处，那举止就像死了的苍蝇一样，那简直太糟糕了。如果信心是墨水的话，我们都不够用它来画个点儿的，我们完全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能做的本该是挺起我们的胸膛。多年前在南方这里，那么在奴隶市场上贩卖奴隶，尤其是在乔治亚州等等，那他们去到海外的非洲，那不然会运来奴隶，那把他们运到牙买加，那再运到佛罗里达来贩卖人口，那这是错误的。神造了人，但人造了奴隶，没有人该成为一名奴隶。我们在基督里都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不是组织的奴隶，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把手伸向每一个堕落的弟兄，无论他在哪儿，有地方给我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那人们出去在不同的种植园里边买卖那些奴隶，那他们买卖的凭证就像某个停车场在那二手车一样，所以他们到处去贩卖奴隶。那他们会用，那么读过亚伯拉罕林肯，那一个伟大的南方人， 他在西奥尔良那里从船上下来，看到他们在一个奴隶的坑里边来拍卖一个大个子，一个高大强壮的黑人。可怜的妻子就带着两个孩子站在那哭泣，因为他们要把他卖给更高大健康的妇人去交配，好生出来更高大的奴隶来。亚伯拉罕林肯像那样握紧他的拳头说，这是错的，他说有一天我会击打这个，即使这样让我付上性命。那的确是他付上了性命，但他击打了这个东西，他也废除了奴隶制。我告诉那弟兄，不信是属魔鬼的，主啊让我击打他，我不在乎这是不是让我付上性命，让我把这东西从教会里面拿走。那些的界限等等，使我们都看到，我们都是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是弟兄姐妹。无论一个人是否属于神的会，而我是属于神召会的，这个人是进行会的或长老会的，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就是那样，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弟兄。让我们打破这个，打破这些的界限，我们可以向每一个弟兄张开我们的双臂。不久前在这里他们说，布兰弟兄，如果你能加入我们的组织，我说不，我支持你们的组织，但我要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要向两边的每一个人都伸出我的手臂拥抱他们，使我们在基督里边都成了一体的。有一天这位经纪人来到一处种植园，他说你有多少个奴隶，那他说有100多个，他说我要看看他们。好的，他们都在工作，那他们都很沮丧，那么到了一个他们知道永远都无法再回到故土的地方，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和孩子等等的亲人了，那他们都很悲伤。那主人用鞭子鞭打他们，让他们干活，逼着他们拉犁啊干活，不管他们必须要做什么。那有一天当这个买奴隶的人来到那儿，他注意到那儿在鞭打那些的奴隶，那让他们干活只有一个年轻人除外，他们不用鞭打他，他挺胸昂首，那什么时候活干的都很好。那个精神说，我想买那个，那主人说，不，他是非卖品，那我不能卖他。那说，那我注意到你不需要来管教的，他说不用。说怎么回事，他是掌管所有奴隶的头吗？啊，不，他就是个奴隶，也许你给他吃的跟其他的奴隶不同，啊，不，他们都一起在食堂里边吃饭，他只是个奴隶。那是什么使得他跟其他的奴隶如此不同呢？我说我也很奇怪，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在他的家乡非洲，他的父亲是一个部落里的王，那尽管他是个外乡人，但他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这自己的举止像一个王的儿子一样。哦，神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天上王的儿子，我们自己应该有怎样的行为举止呢？软弱的被到处推来搡去吗？不，先生，我的天父富有房屋和天地，他把世界的财富握在手中，这红宝石钻石金银，他的金库满满，他有数不清的财富，因为我们是王的儿女。让我们自己行为举止，女士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要穿得像世人，不要效法这些现代的东西，一些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原来那些你是王的女儿。绅士们，你们弟兄们，您不需要被打倒被推到角落里边，你是王的儿子。是的，站起来挺胸昂首去面对这些，肯定的，我们盼望着神来为我们做事，但当我们还围在像那样半死不活的东西的周围时，他就什么都不能为我们做。那他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他想教会的成员成为活石，能被建造在信心的宫殿上去，相信他，接受他，接受他的道。那你说了，我有大名声，巴兰弟兄，我是个生意人，我在我的社团中玩牌，弟兄，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在这世上的社团没有一个能比耶稣基督的社团更伟大的，你永远都无法加入我其中。你说我是一个教会成员，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条路，一个门，那就是耶稣基督。从别的路进去的就是贼，是强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那个身体。是的，我们都是弟兄。是的，先生，我们都是王的儿女，我们本该注意我们的行为，我们在这地上的名声什么都不是，但我们想要在天上，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发现，那来看西面，我看到我还有五分钟，那让我们更深入的来看看他。那我们发现西面那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圣灵已经向他启示，说他不会看到死亡，那无论他多大年纪了，那或什么事情，那会有多少其他人他们无法看到，但他自己要见到主的基督。 哦，弟兄姐妹，爸爸在你那让圣灵现在就启示给你，我是那个要得这一致的人。谢了先生，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做，但这是我的事，这是我要得医治的时刻，这是我要得着圣灵的时刻。神已经给我启示了，我要领受圣灵，一些特别的事就会发生的。那好像深处向深处呼唤，你的瀑布发生，大卫说。那换句话说，如果在这里有个深处在呼唤，在那里必定有个深处来回应那个呼唤。那换句话说，那多少人相信那里会更亲近与神同行的，举起手来。好的，有多少人相信神是医治者，请举手。好的，那如果在你里面有些东西告诉你那个，那就必定在某处有什么东西来回应那个渴望。那就像这样，那在鱼的背上有鱼鳍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水让它可以在里面游，否则它就不需要有鱼鳍了。在地上有树长出来之前，首先必须得有土，否则根本就不会有树从这里边长出来了。那不久前我刚想到，那我最近引用过这个，那在我们城里的这个小男孩，那他把学校里他所有铅笔上的橡皮擦都吃掉了。那老师写信给他妈妈，有一天他妈妈发现他在后门廊那里边吃自行车的脚踏板，那是橡胶。那他们就带他去实验室给这个小家伙做检查，要找出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医生发现这个小孩子的体内需要硫磺，那你可以在橡胶里边找到硫磺。那对，只要在那里有对硫磺的渴望，那就必须得先有硫磺。弟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在那里有渴望之前，必须要先有硫磺，明白了吗？那就是神有更多的东西给你的原因，那就是有神的医治给你预备的原因，因为你在寻求他。那是为什么有一位神，那正是亚伯拉罕寻求呢？因为建造者是神，他在盼望，因为神已经做了应许，明白了吗？那在有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先有一位创造者来创造那个受造之物。只要你感觉你相信神的医治，那就在某处有一个打开的泉源。只要你相信有一位能用圣灵充满你的神，那就在某处有一个泉源是敞开的，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渴望那个。很多其他的人都不会渴望的，小因为那不是启示给他们的，但是启示给你的，借着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兴奋了，瞧，那是什么？圣灵启示给了你，就是启示西面的同一位圣灵。那只要神启示了，那就在某处有一个泉源是打开的。只要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这个泉源在某处打开了，因为这已经借着圣灵启示给了你，神是位医治者。那泉源在哪儿？就是用圣灵充满的神，那个泉源在哪儿呢？想到某处有一个泉源，否则在你的心里边根本就不会有那个渴望，那会使你失去对其他东西的想法，因为那个超越了一切。那因着信，它会完完全全的充满你。那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那启示给西面的同一份圣灵，也把这个启示给了你。借着圣灵被启示了出来，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那是给每一个罪人的。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收回去，使它成为历史上的什么东西呢？这应许是给你，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五旬节满满的祝福，神的大能要带走他的教会，他不会失败，他不能够减弱，他今天跟以前一样是明亮闪耀的，将来永远是这样，他是永恒的。是的，神的儿子被神的圣灵所引导。大卫多布莱希曾说过，那关于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被神的圣灵引导，你们都相信这点对吗？神的儿女被神的圣灵引导。那问题是今天的教会，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孙子了，但神没有孙儿女。那你们为了公会的，那注意听一下的，放下你们戒备的心。如果我们仍然要有属神的为了公会的儿女，那没关系。那如果我们有属神的进行会的儿女，那也没关系。那路德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洁派或五旬节派的，那就像他们其他人那样，我们也是在五旬节派中， 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儿女把他们带到教会中，因为我们在那里就使他们成了五旬节拜教会的会员，那是孙儿女，神没有孙儿女。那个儿子或女儿必须要付上我们所付的同样的代价，领受我们所领受的同一位圣灵。没有孙的儿女，神不会像那样接纳他们的。只有儿女，没有孙的儿女，神一个也没有。在神没有这种的东西。那里说我属于为了公会的，我妈妈属于那儿，那是孙儿女。神没有你是个为了公会教会的孙儿女，你是个五旬节派的孙儿女，但神没有孙儿女。每一个男人女人都必须单独的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那个时代他们被神的圣灵和生命完全的充满。春天到了，那过不多久这里所有的小鸟都会去了外面，在那些仙人掌的顶端或外面的丛林中为自己搭窝。那个鸟妈妈可以为自己搭很好的窝，给她的孩子布置得很舒适，那并下满满一窝的蛋，她可以就坐在那些蛋上不停地翻动它们，那她变得如此的饥饿，都快把自己饿死了，虚弱到无法从窝里边飞出去了。但如果那只母鸟没有跟配偶交配过，那些蛋永远都孵化不出来。是的，他们没有受精，那血脉是来自男性的，是血红素，那是真的。那母鸟只生蛋，女性，那雄性才能让它受精。那也是现今教会的问题。我们五旬节派的，我说这个不是要反对这个美好的教会，还有你们的好牧师，我见过的，我知道他所相信的。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我们的信心却前所未有的低落，为什么？那我们带来了会员孙儿女，我们需要的弟兄，那不是那只鸟，就像我说的，他可以坐在那儿那个窝上，只要他可怜的都没法飞出窝了。但如果他没有跟雄鸟交配过，那些蛋有什么用呢？他们只会在那儿烂掉。那在你们的鸡身上，你就可以知道这点，他们只会躺在那儿烂掉。只有一件事可做，弟兄，清理窝。是的，那是今天我们的五旬节运动所需要的，就是清理窝的时候，我烂掉的蛋从那窝里边清理出去。会员带进来使他们成为执事等等，哄着他们，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付很多的钱财，但是对神的认识还不如混沌多人对 IA 级的骑士的认识。是的，在我们教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重生的经历，回到圣灵的席上，拥有对神真正五旬节的信心，你会带来一些你被圣灵带领的经历。当神的道说话时，你就会对他说阿们，你相信。西面被圣灵感动，他拥有那应许。那作为结束，我想说说这点。那么就说到这个时候，那里说消息那还没有像这样传递出去。那看看玛利亚，她是个童女，她也在盼望，她也从未认识男人。那圣灵去见她并说，你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神要成为这孩子的父。那她盼望神的持守她的道，她没有到处去说那等一下我要看了，直到我感觉到我生命我才去做见证。不是你怎么感觉，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吗？她说你信吗？你要相信。人说我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那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说的不是外面的手或外面的身体，他说的是里面的信心，那控制着其余的部分。他说你相信吗？那玛利亚当那个天使告诉他，他说看呢，我是主的使女，那愿照着你的道成就在我身上。他立刻就去了犹大山地做见证，跑去告诉伊丽莎白他的堂姐，他没有跟任何人亲近，就要有个孩子了。那伊丽莎白很惊讶，那小约翰，你知道他已经六个月了，在母亲的肚腹中成型了，却没有生命。那位伟大的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他就怀疑神的话语。他说你要变成哑巴，一直到孩子出生的时刻。你知道神的从这些十字的信息亚伯拉罕的儿女来，那如果你不想要接受，别的人也会接受的。那所以他说，那他做出了陈述，他说圣灵要降临在我身上，那我要怀孕生子，这个神圣的孩子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小约翰那六个月都没有动过，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不正常的，最多就三四个月不动，然而他的六个月都没有动了。但当他耳中一听到玛利亚的那个表达，那另一个人在盼望，那他们两个人，那当玛利亚说要给他起名叫主耶稣，那是第一次这名字从人的嘴唇上说出来，在他母腹中一个死去的婴儿就欢喜跳跃了。约翰还在母腹中就领受了圣灵，便开始欢喜跳跃了。如果第一次耶稣基督的名字从人的口中说出来，使得一个死去的婴孩在他母腹中欢喜跳跃，那岂不更该是一个重生的教会该得到何等大能的信心。我并不是激动，我知道我站在哪儿。但有时候当我谈起那些事时，我感觉太好了，是因为这是真的，耶稣基督的名有生命。 当这名带着大能和信心被说出来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站立在他面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是的，神的儿女。那我们就说西面正坐在后面在查考，也许是星期一的早上，所有的祭司都在忙他们的工作。那时在巴勒斯坦地有大约250万犹太人，所以每晚都有几个孩子出生，那第八天男孩都要行割礼。那我们就这么想吧，那西面坐在他的书房的后面，那他有神的道，他正在向那样仔细的查考。那他翻开经卷，也许是翻到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也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等等。他的名要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我们想象着坐在那儿，那就在那时，小玛利亚正走在路上，要去给孩子行割礼。他见到祷告队列中，也许是站在上去那行割礼的队伍里。你知道所有的孩子都穿着做工精细的衣服，那很可爱的小孩子们都还没有牙。你知道我真是喜爱他们。我看到那些小家伙们在那儿，妈妈们甜美的抱着他们各自的婴孩，但他却被包裹在襁褓布里边。你知道他们从哪弄的？是从牛棚里边的牛轭上面摘下来的。然而他却是天地的创造者。我们穿着$50的西装，鼻孔朝天，如果天下雨都会淹死我们，而我们的救主降生，甚至没有一片布来包裹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属于这城里边最大的教会？求神怜悯弟兄姐妹，你要是那么觉得的话，你就远离了神。你说神啊，他对我有义务，他对什么东西都没有义务，你对他有义务，他做了他的部分，你必须要相信，就像他们其他人相信一样，你必须照着他们上来的同样的方式上来。我能看到西面坐在后面那里，突然间那小玛利亚进了会堂，我能看到所有街道的人都跟他保持距离。我猜你们重生的人能明白我的意思。他站在那儿，那些女人保持距离说，那看到那个女人了吗？她是在神圣婚姻之外生下的那个孩子，如约瑟几个月前刚刚结了婚，他的孩子出生前就做妈妈了，那应当是在结婚之前就当妈妈了，将来是一个私生子。那看着他竟然抱着那个私生子进了神的殿，赶快远离他，那就是真正的信徒。但玛利亚怀中抱着那个婴孩，也许是在襁褓布里从牛轭上摘下来的，那牛圈里边那个牛轭里，也许是那样的，但在他心里边他知道那是谁的儿子，那是每一个信徒的样式。你知道医生也许会说啊，不要相信那种狂热分子，那你妈妈也许会那么说，你丈夫也许那么说，你妻子也许那么说，但那有什么东西生在你心中时，你自己知道的。神就把这个启示给了你，在盼望一些事情发生。不要去那个教会，也不要去了那里，没有关系，如果在那有什么东西的话，你照样还会去的。我他们都是一帮圣滚轮，那你怎么叫他们，那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也许他们的襁褓那也许很普通，但不管怎样，我知道那里面包的是什么，我知道在无菌期的襁褓中包的是什么。是的先生，我知道我们在那里面拥有一切，然而圣灵也被包裹在那里面，完全是的，像这样抱在了怀中。他不在乎其他人，他们都保持距离。当你领受圣灵时，你就被做了记号。每一个人他们都会为你做记号，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那个说啊，他是那些说方言的人之一，他去五旬节派的团契，要远离他，不要请他参加牌局，那不用担心，那如果他领受了圣灵，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所以你在那儿呢。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在另一个房间里边有一些的耻笑、嘲笑，那你知道啊，瞧，那就是他，就是他生一个，那就是他，他知道了，是的，他正在注意他的婴孩。他知道那是谁，对他来说那远超过了所有的社交还有一切，所有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不必要相信，但他知道他拥有什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知道的应许是什么。那他在那殿里第一次神以人的样式出现在那殿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在那现在是个耶和华小婴孩，躺在妈妈的怀抱里，他跟他们其他人一样是个小孩子，但有一点是不同的。你说呢，我们像你一样去教会，但那是有区别的。教就知道你找到正确的位置做正确的事时，他走过了那座房子。那如果圣灵已经把这个启示给他熄灭，那圣灵就有义务让他看到神成就他的道。那把这当作一个小戏剧，熄灭在殿里边祷告。首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读经文时，圣灵说，熄灭站起来，不是你想我去哪里，你想我怎么做，那好不像他做他告诉你要做的事，站起来。他来了，开始走，我要去哪儿，这有什么关系，只要继续走。走，你们相信神的儿女是被神的圣灵引导了吗？ 他们在那里开始走，我要去到哪里没有什么区别，只要继续走。他们看到了西面走出来，去到会众面前，到处看，说父我要去哪里，那继续走到这里这边妇人那里走下去，那有两百多个人，他走下去，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夹着经卷，以赛亚书的经卷，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也许的手指就放在上面，圣灵会做一些奇怪的事，你相信吗弟兄们？奇怪的事，他走下去，首先你知道他直接就走到了这个小妇人所站的地方，那你瞧，在他们时代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和报纸，只是口耳相传，那这个婴孩降生的消息还从没有传出去过，那完全，那不管怎么样的是一件怪事，那没有人会把它登在报纸上的，即使这是发生在今天，他们也不会把它登在报纸上的，除非他们想要诽谤什么的。那所以西面走下来停在他的面前，在他看到呢，那瞧，神已经借着圣灵启示给了他，在他未尝死位之前必看到主所立的基督，那人们在嘲笑的这件事，圣灵却把他直接带到了那儿。现在你相信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引领你吗？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圣灵引领他去到那儿，他盼望着他看到这位基督，他就走到那儿，但他一看到那孩子，他认了出来。那今晚你来，你来了，如果你是无神论者，那就坐下来，你找一个座位坐下来，只要看几分钟。那你盼望看到他今晚出现在这里吗？我盼望，瞧，我在盼望，如果你盼望，神就会做的。他发现了孩子，发现了个婴孩，他就伸出手，从他母亲的怀里边抱过婴孩，搂在自己的胸前，说出啊，现在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哦，他被圣灵引领，那把这句话放在你心里，今晚你就会看到神的救恩。我等会儿就要结束了，那你要记住这一点，今晚让圣灵来引领你看到神的救恩。他应许说他会在末日这么做的，你看他会不会做的？盼望，今天像他一样要有大的盼望。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人也在盼望，那我会尽快把他作为结束。他的名字叫亚拿，他是个女先知，他是瞎眼的，住在圣殿里，但他却能看到圣殿的墙外面。我希望今天每一个分开的组织都能够看到你组织的墙的外面，你的组织没问题，但要看到他墙的外面。瞎眼的亚拿坐在那儿，那突然间他爱他盼望以色列人的安慰，但他是瞎眼的，圣灵必定对他说，站起来亚拿，他站了起来，他开始走过来，踉踉跄跄，被圣灵引导从人群中间走过。他怎么做到的？他在盼望，圣灵在引领着他。那个瞎眼的老妇人被引领着穿过人群走了过去，西面在那里，眼泪顺着的雪白的胡须流下来，主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我想知道那时那些拥挤的人群怎么想的，瞧，这个大的举动是为什么？他们说那是老亚拿他眼瞎了，那是西面他年纪大了，而且头脑有点不正常了，但他们站在正确的位置上，无论他们处在怎么样的情况，他们都站在正确的位置上，那是我想站的地方，神让我站在正确的位置上。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那里，如果圣灵能够指引那个瞎眼的妇人踉踉跄跄地走过那些人，走到他面前，他今晚岂不更能带领你踉踉跄跄走过这些街道，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相信他能医治病人，能拯救失丧的人。他走来，他一到那儿，他也发现了那个地方，他举起双手称颂神，谈论他发预言，说到玛利亚心中的刺等等，瞧着这个女先知，神的灵在他身上，神引领那个瞎眼的老妇人经过人群，直到他去到了那里，因为他在盼望着基督的出现。我在盼望他，如果你们也盼望他，神会来满足我们的盼望。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就在几年前，他去到了俄国，他的演奏序曲，他演奏的简直太好了，一支那些俄国人都高声的尖叫，那他们站起来尖叫，那么尖叫鼓掌，想着再弹奏一次，那他站起来，那注意听，那他们又尖叫，那他们跺脚，为了让他再演奏一次那首序曲，那他们那注视着那个男孩，他们说他必定是呆住了，他没有注意我们的掌声，他没有注意我们想让他回过神来再演奏一次，但他们注意到他只是像那样目不转睛地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转过身来看，他完全不注意人们的掌声，而是看着泽洛老师那位音乐大师，他就坐在观众席中，他想要看看老师对此怎么说的，他想要知道老师是否鼓掌的或点头表示的做得不错，他不在乎人们怎么说的，他想要看看他的老师怎么说。如果人们告诉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再是一样的了，不要在意人们是怎么说的，而是要看写了这话的主人是怎么说的，把你的眼睛转向那里，瞧他对此是怎么说的。如果神的意志是对的，今天就查考他的道，今晚就来盼望。我们能否低头一会儿？仁慈的主，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等候的这小群的会众而感恩，我祈求你把一切的种子埋进他们的心中，使他们今晚带着大的盼望上来，以致瘸腿的那行走，瞎眼的看见。今晚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所有的心脏病和癌症都能得这一治，愿你的圣灵下来，甚至今天下午在他们还没有来到教会前就在家中得这一治。主，我们在盼望这一些大的事情发生，今晚求你引导这些人进入神的家中，引领罪人那个任性的男孩，妈妈的宝贝儿，让他能擦掉他的眼泪，他今天就躺在酒吧的地板上。那个任性的女孩整晚去了外面，让圣灵说话引领他们的脚步回到神的家中，愿他们今晚就来到祭坛上，为要找到基督他们的救主。愿我们能像老西面一样张开信心的臂膀，今晚就在我们心中拥抱我们宝贵的主耶稣，使我们的心成为他的摇篮。愿我们与他同行的经历能像一个襁褓不一样，使我们从此过一个不同的生活。祝福我们这里的牧师弟兄、其他的传道人们以及今天在这教会里的任何的人。主啊，祝福我们，相信你今天会赐给我们每一个教会一个伟大的聚会，愿今天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现在赐给我们强壮的身体服侍你，当这些人要回到他们各自家中时，请祝福他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把这聚会交给牧师，很抱歉留你们超过时间了，我知道你们要在12点离开，而现在我已经超过15分钟了，但对我来说这还算是短的。有时候当我想，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感觉太好了，所以有时候我能像那样在这里讲上两三个小时，我真是喜爱这样。当我一群像这样美好回应的会众，那今晚我带着盼望来，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伟大奇妙的事。愿神与你们同在，直到那时刻。我现在把聚会交还给你们的牧师，万分感谢你们所有人的聆听。